刘美女博士从追求错误的爱到寻求神的爱，我把爱情当偶像，飞蛾扑火般追求爱情，就算越过道德准则也在所不惜，冲进婚姻后却被第三者破坏，我自己转头也成了第三者。信主后我再次软弱跌倒，当我把婚姻交托给神，却在等候中越来越疑惑，眼看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弟兄，难道神真的可以空降一个给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刘美女博士，破碎的情感，空降的爱。文字 Loka Pong， 作者简介：70后，保送上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并于美国大学任教数年，后辞职读神学，现与丈夫一起服侍。我刚信主时就有一个心愿，有一天我要在婚姻的事上为主做见证。可是在婚礼那天，当我穿上雪白的婚纱时，我才明白慈爱的神不只为我预备了美好的婚姻，同行天路的弟兄，神更是把一个污秽的罪人、不配的女人洗净了，让她在哪里跌倒破碎，也同样在哪里被重新建造，由此向人显明，人所拥有的不是因为配得，乃是因为神的怜悯与恩典。我的家教非常严格，父母为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读书，而我一直成绩不错，老师同学大都喜欢我，因为我表面上谦虚，跟谁都合得来，其实我心里既骄傲又悖逆，这些潜藏的罪到了时候就表现出来。从20岁出头到32岁，这10多年间，我的情感经历非常坎坷，我和父母在我交男友的事情上常常意见不同，我悖逆到一个地步，他们越反对的人我越要交往，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成年了，他们不应当继续管我，而且他们没有资格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因为他们自己的婚姻生活就很失败，所以只要他们一反对，我就觉得他们又想管我了，根本不会去好好了解他们反对的理由。后来回头看，我才发现，就算父母自己的婚姻很失败，因着人生阅历，他们比年轻气盛的我更有辨别和选择的智慧，只是当时的我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我错得离谱。在那10多年间，我把爱情当成偶像，我渴望爱，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就算越过道德准则，就算伤害别人，伤害自己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相爱，婚前性关系是可以的。我谈过数个男友，发生婚前性关系，第一次婚姻不被父母祝福，甚至连婚礼他们都没参加，结婚没几年就因第三者介入而离婚，之后又因为被骗而当了别人婚姻里的第三者。我这样一个表面上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人，实际上内心却完全被罪恶缠住了，只是没人看得出我的丑恶肮脏。圣经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以为我在追求真爱，结果已经证明我走在错误的路上而不自知。到我信主前1年多时间的时候，我已经整天陷入恨人恨己的心态中，恨别人亏欠我欺骗我，恨自己有眼无珠遇人不熟，恨自己活得没有道德，恨自己怎么肮脏污秽。我知道自己错得实在离谱，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无法主动寻找神，可是主耶稣自己直接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我。有一天我偶然进入一个基督徒聊天室，第一次听到有人在觉知祷告中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救主时，我一生所有的罪恶过犯全都如放电影一样从眼前飞速闪过。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得罪了神，我向神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慢慢体会到赦罪的平安。 后来我才想起1999年我的好朋友曾经向我传过福音，我那时认为这个世界有上帝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甚至在日记中还求上帝帮助我一些事情，但我当时完全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信主后，我仍然渴望爱情，但我很怕重复以前的错误，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很笨的人，我不知道看人的内心，你知道每个人的内心，你也知道谁最适合我，求你保守我，引导我，并且明明白白告诉我哪一个是你为我预备的人。虽然我会向神祷告，会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向神悔改，但我心中对于婚姻与感情的观念仍然是信主前的那一套标准，变化其实不大。2004年，因为结婚心切，我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交友网站注册，认识了一个男士。虽然我明确告诉他我要找一个基督徒，他说他很想了解圣经，不但已经去查经班好几年了，而且他认为自己将来会信主。他还飞到我的学校来看我，他的诚意打动了我，我开始和他交往。诚实地说，我那时候很喜欢他，同时也很想给他传福音。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为他能信主进食祷告。我向主说，主啊，如果你救了他的灵魂，就算是我们的交往最终没有结果，我也愿意。可是他没信主，我却很快在感情上陷进去，并且在去他所在的城市看望他的时候，和他发生了婚前性关系。我知道这得罪了神，非常痛苦，就想用自己的办法遮掩。我给他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我当时以为他一定会同意结婚，婚前性关系的罪就可以被遮掩，但事与愿违，他两个都不愿意选。他认为性关系是爱情的升华，很美好，认为我不应当有罪恶感，而当时结婚太仓促，他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彼此。他的说法是与我信主前的观念一致，但信主后的我清楚知道婚外性关系不讨神的喜悦，我无法带着我的罪继续和他保持恋爱关系，我只能分手，老老实实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分手的第二天，圣灵奇妙的做工，他竟然悔改信主了，但我们的交往也结束了。我信了主，却像不信的人一样犯罪。我虽然认罪，但不知道主是否赦免我的罪，我很担心。如果说不信主时所犯的罪是因为不认识神，可是信耶稣以后明知道是罪还要犯，主会赦免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不敢亲近主，怕祷告，怕读经，因为觉得自己污秽不配。虽然照常去教会，甚至每天早上参加教会的晨更，那也只是因为怕别人看出我的不对劲，我不想让我的罪被人知道。虽然我每日心里忧愁，却不敢去咨询牧师。直到一个主日，我读到一节经文，让我得到释放。神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当晚我又读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确信神已经赦免了我。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事就永远不要再提了吧。主啊，我所犯的罪只有你和我知道，求你保守我不要再犯罪。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祷告真是出于自我中心，只想得到神赦免的恩典，却一点不想传扬主耶稣坐在我身上的一切。想想圣经里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得了医治后，当耶稣问道，她就当众承认她得医治的事情。一年后的一天，我和一个姐妹吃饭，边吃边聊，忽然有个声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告诉他，我马上意识到是主耶稣要我把我犯罪以后的赦免的事情告诉这个姐妹，我觉得很羞耻，不肯，就在心里说，主啊，这太难了。可是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两遍，我只好顺服下来。这个姐妹当时跟我并不算很亲近，要跟他讲这样一件羞耻的事，实在不知如何开口，我只好硬着头皮对他说，吃完饭我们去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吧。车停下来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说，神给我感动告诉你一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要说的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接着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跟她讲了一遍，没想到讲完了，这个姐妹说，感谢神，我一直在祷告，求神帮助我脱离捆绑，脱离我的罪，我甚至进食祷告都没有办法，谢谢你将你的见证告诉我，现在我知道神要帮助我，我有信心了。后来我们开始天天一起祷告了一段时间，他及时脱离他的过犯。来，主不仅要救我这样失败的人，他还要用我去帮助别人。主能从废墟中重建我们，能把粪堆变成可用的东西。想起一次次的失败经历，我知道自己的择偶标准一定有问题。我开始练习把婚姻交在神手中，我把自己的择偶标准一条一条地带到神面前，并且跟神说，主啊，这是我一直以来想找的人，但你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合适我，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婚姻讨你喜悦，求你拿掉我所有的标准中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愿我所求的蒙你悦纳。我以前对于男生的身高有极严格的要求，一定要1.7米以上，因为我坚持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超过1.7米，就不可能给我安全感。但是一段时间的祷告以后，神将这一条拿掉了，他让我看到我的安全感不应当来自任何人，而应当来自神。世界上有很多外表高大但内心怯弱的男性，我也曾经把不要戴眼镜算为标准之一，神也把它拿掉了。剩下的标准就是敬畏神，愿意服侍，在属灵的事情上比我长进，能够带领我，性格温厚。神也让我明白，神儿女的婚姻不是只求自己的幸福，而应当是用婚姻来荣耀神，服侍人。虽然这么信心十足地计划着，但有很多时候环顾四周，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祷告祷告着就会灰心。当时看到一个见证，一间香港教会里有很多单身姐妹，随着姐妹年纪增长，有些人甚至急着想嫁不信主的人。牧师组织大家一起祷告，鼓励他们不要只为自己求，也要为别人求，要凭着信心祷告，求主将更多人带进教会，包括更多单身弟兄，兴起他们服侍。过了一段时间，不少单身弟兄来到教会，他们虽然信主晚，但成长却快，逐渐参与带领各项服侍，神在当中成就了更多婚姻。这个见证让我很感动，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吗？我深信神能。2005年5月，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门徒训练营，在训练营的一天晚上，我灵修时读到，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神在和我说话，他借着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他的应许。之后虽然有些热心的弟兄姐妹介绍一些主内弟兄给我认识，但神都没有成就。我在等候中越来越疑惑，禁不住问神，你那天在训练营里给我的应许是我理解错了吗？我越等越不确定，心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身边年纪差不多的姐妹相继结婚或是有了男友，只有我还孤单一人，不知明天如何。2005年12月12号那天，我从学校回家，忧愁又积满了心。我也想起一些我认识的单身弟兄或姐妹，因为年纪大了，急忙进入婚姻，却过得并不开心。我怕我自己也是如此，赶快俯伏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到底是要让我结婚呢，还是单身？我没有单身恩赐，如果你要我单身，请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过得喜乐，而不是愁苦。此后我的心安静了很多。毕业后我去到新城市工作，一晃就到了2006年年底。我一直都在祷告，等候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软弱、疑惑和动摇，而且眼睛会只看环境。比如碰到教会新来的一个单身弟兄，我就会想，这是神预备的吗？后来神光照我，让我看到小信的罪，就向神认罪，不再去东猜西想，而是专心等候。因为出于神的，神必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不是用猜的，更不会似是而非。神实在是在等候的过程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但等候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凭着信心继续跟随主，服侍主。 神从2007年3月开始带领我和另一位姐妹开始每天早上电话晨祷，为大小各样事情祷告。这个姐妹成了我属灵上的密友，一路见证神怎样带领我。当我们谈到婚姻，谈到周围没有一个合适的弟兄时，有时会开玩笑说，神要想给你另一半，一定能空降一个。转眼到了2008年三月底，我预备申请读神学，正在这时收到一位弟兄的来信，说是从主内婚恋网站看到了我的个人资料。我告诉他，我要读神学，一时之间不会回国，也不可能交往。但这封信又激起我的好奇，我大半年没有登录，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信。登录后，看到另一位弟兄在前一年11月发来一封信，请求我为一个新兴的团契代祷。我回信表示愿意参加祷告团队，因为神一直把代祷者的感动放在我的心中。因着共同的意向与同工，我们慢慢熟悉起来，开始互相了解，并且有机会见面。我认出了这就是神所预备的人。神给了我一些很明确的记号，比如我特意介绍这位弟兄去见我国内的朋友，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但弟兄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信主。我的朋友们说，我虽然也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没有弟兄传得有力量。我听了以后虽然有点灰心，但也为之高兴。同时我和他的交往不仅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而且也得到牧师、其他同工和弟兄姐妹们的祝福。2008年12月20号，我们在神面前立约，一生跟随主走天路。如今我们已经结婚10年多，中间因为个性差异、成长环境不同，发生了很多甚至严重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都有对神的敬畏，神都拖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回想一路跟随主的过程，无论婚姻还是其他事，其实只是让我们经历神的慈爱与信实的一个途径。神是否空降一个人和我们进入婚姻，并不是信仰的目的，而是要因着这些事去认识那位已经空降到世上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才是有福的。我们所经过的无非是要认识神，并且为神做见证。神把一个污秽的罪人、不配的女人洗净了，让她在破碎最深的地方重新被建造，见证神的荣耀。